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今天呢，讲讲这个奥运会的一些余波荡漾。奥运会在巴黎这个一个月啊，顺利的这个结束了。那结束完了以后，我们晚上看了这个巴黎奥运会的闭幕式。那么很多人说，你讲了这个开幕式的设计，能不能讲闭幕式的设计呢？我呢两样都讲讲。我觉得整个巴黎的这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呢，还是有很多让人觉得挺好的啊。当然大家都习惯了，不管你怎么做设计，都有人这个骂啊，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个说法很多了。而巴黎的这个闭幕式呢，它和开幕式很不同啊。开幕式呢是在塞纳河上举行，是一个非常开场的一个场所。到闭幕式呢，情况就有一些变化了，是在巴黎的这个体育场啊开的，那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所以呢这个操作起来呢就更加容易，因为沿着这个塞纳河畔呢去做啊，那有很多的不可控的因素啊，比方说下大雨啊，还有这个两边的这些演出的这些光线啊，摄影的角度啊，还有不同的这些表演的这些题目啊，都会引起很多的争议。而这个闭幕式呢就集中在这个体育馆里面，那并且呢是运动员先进场，然后呢再有表演。表演呢也就一个主题，那就是未来人这个怎么看我们的奥运会，用很抽象的方式去做的。所以整个这个做法和开幕式呢就完全的不同。它的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这个里面没有一个明确的故事线。我们说开幕式呢是有故事线的，就是从这个六公里从头到尾，它贯穿了一条这个法国巴黎的历史线啊，这个历史线的脉络非常清楚，里面当然有很多这个亮点，就是各种不同的这个意识形态所反映出来的文化的这体现，包括同性恋啊，也包括巴黎的很多的对于这个文化的认同啊等等，这个是这个整个的这个开幕式。但是开幕式呢，我觉得故事线是蛮清晰的，就是很完整的看出他是想讲一个什么故事。至于说那个故事是不是大家喜欢，那就是争议的所在，或者表达的手段是不是喜欢。但是我说呢，他的整个故事线呢是清楚的，他有起承转合，也就是有开场，有过程，有高潮，有这个结束啊，最后到升旗，升旗还闹点笑话，把奥运会的旗呢挂反了，但那个呢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个闭幕式的这个故事呢，应该说不太完整，就是从天而降一个外星人来看地球，然后看地球是怎么样一步的把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从19世纪从这个希腊开始做起，然后呢到了现在，还有未来是怎么样。这个故事线呢本身比较模糊，我们这些呢就做惯设计的人呢，很希望这个故事线是清晰的，是四段的。那么在这个闭幕式上呢，这个故事线呢朦朦胧胧啊，所以呢显得从设计角度来讲呢就缺了一点这个节奏，这是我的感觉啊。当然这个感觉不代表所有的人的感觉，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因为我长期以来都是做设计工作，所以就很习惯啊，除了形式以外很注意看它的内容的编排，他觉得美中不足。但起码呢故事呢是讲清楚的。他有没有优点呢？优点呢就是抽象够，我觉得抽象非常够。比方说他的中间搭的台，那么他是这个地球的五大洲的一个抽象的形式，还是做得不错的。那整个台那个台呢给了很多的这个表演创造了空间，那么从中间掉下一个金色的这个外星人从外星人的整个服装设计来说呢，我也觉得做得不错，并且呢所有在下面的这些人呢都穿着这些像绷带一样的这样的服装，那完全没有体现出这个人的相貌特征，甚至男女都分得不太清楚他们的工作呢就是想办法把这个五环把它竖起来，最后五环吊上天空，这就完了。所以整个这个表演呢应该说就是一个五环的行程，从五大洲 这个传播出去，先从欧洲，然后传到亚洲，再传到非洲，然后传到这个北美、南美，啊，到澳洲，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故事是讲了，这个节奏不是太清楚，而这个整个的手法呢，有点拖沓。那这是我对这个闭幕式的这个评论。但是如果把闭幕式和开幕式把它加起来看呢，一个开一个闭也还可以啊，一个很喧嚣很热闹的一个开场啊，并且有很多很松的一些元素，到末了呢就很紧的一个元素，抽象的颜色也比较单纯，就集中在这个五环暖暖升起，然后焰火就这么结束。所以呢，从开幕到闭幕两个仪式把它结合起来看呢，基本上这个故事呢也就讲完了啊。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说，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呢开得还是可以的啊。当然现在的讲法很多了，特别是咱们的华人，有很多人还是很留念2008年的北京的这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啊。那个我倒并不认为北京开幕式有什么不好，但是我总觉得在欣赏任何一个国家举办的奥林匹克的开幕式闭幕式，应该看到多元化。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一个一元化的心情，一个一元化的标准去要求全世界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不等于中国，中国也不等于世界，中国人的审美观也不等于世界的审美观。你不认同，你只是代表了地球上的一个部分，并且是一个不大的一个部分，14亿人和全球的接近80亿人比，也就是四分之一啊，大概的这个比例。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无可非议啊，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这个奥运会结束以后呢，最近的这个议论很多啊，议论很多呢，我看美国的议论呢，主要是美国有个体操运动员啊，他没有，他得了铜牌啊，这个铜牌呢，这个要他交回去。那美国人讲的比较多是这件事情。那原因呢，就是那个体操运动员在表演的过程里面，他超时大概两分钟吧。那个我倒不知道是怎么样算超时的，因为这个体操比赛啊，那么它是有这个音乐的，那么也就是说它跟着音乐跳，如果音乐的时间控制的好，那跟着音乐跳它基本上就是做完了。那么现在呢，美国队呢正是为这件事情在争，就争为什么这个多了两分钟啊，这要扣这个铜牌。那这就是美国现在我所看到的争议。中国队方面的争议呢就很多啊，中国队方面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特别是中国的这些网红啊，这个带动了很多这种爱国主义的热潮，那对很多事情都看不惯，那个并且对很多事情呢都觉得这个我们是最大的国家啊，并且呢在奖牌的计算上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都放在一起，就说比美国多。我觉得呢这些就是一种民族情绪了啊，民族情绪也无可厚非，但是呢用民族情绪去衡量这个其他国家，那恐怕这个跟别人总是有出入，老觉得自己被欺负啊，说自己要独强，那个这个呢我就不加以评论了，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你们觉得应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这个事情呢你自己说外面的人知道的也不多，或者呢你根本不准备跟外面再继续再讨论也行啊。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嘛，这是一个大家友好的比赛自己的健康运动这么一个庆事，要是把它作为一个战斗的这个战场的话，我觉得那就完全颠倒了奥运会的它的这个基本的宗旨。所以我在这里呢我就不参加这个评论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不过呢这一次两个事情啊，就是奥运会闭幕式开完以后，那个有两个事情我还是要讲一讲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奥运会这个2028年要开到洛杉矶，那么我给大家做节目的时候呢正在洛杉矶啊，我看见最近洛杉矶呢这个也没有一个很积极的这个准备。当然洛杉矶啊，首先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美国的国家是不会投资的，这是一点， 大家记住，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个民间的运动，不是国家的运动，所以美国国家是不会投资的。美国国家如果说想帮帮忙呢，就是在联邦的项目上修桥补路啊，做点工作。所以呢，这个跟联邦政府其实没有什么彻底的关系。当然开幕的时候、闭幕的时候可能总统会来，但是那个是另外一个内容了，也就是政府不投资。如果政府不投资呢，你就看不到有大规模的这个建设啊，这是一点。我们知道洛杉矶上一次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1984年啊，那次运动会联邦政府是一分钱没有给的，后来靠这个策划人就是尤布罗斯，他呢自己掏了100块钱开了一个账户，然后呢就筹办这届奥运会，最后呢还赚了几个亿啊，那就是他的经营之道了。那个，所以洛杉矶现在到底有没有准备呢？我想也有准备的，因为洛杉矶呢，这个大洛杉矶地区是5个县、167个市啊 ，city， 这些市呢都是独立的。那么最近我回来就是2024年的8月份，我看见很多 city 呢在铺这个马路。美国的马路呢有些残破的很厉害，上面有很多这个坑啊，美国叫 pop holes， 就是那个。汽车会上面会坑一下，就是很久没有补嘛，这个沥青的路面。那么也有些城市呢这个情况就很糟糕，这就很多年都没有铺。那这今年呢看见很多 city 呢开始在铺马路啊，我觉得从 Pasadena 到旁边的一些小的城市 San Gabriel 甚至 San Marino 还有 Arcadia 啊，我昨天去了这个 Fullerton 啊，都看见这个市政府在铺路。这个铺路跟奥运会有没有关系呢？我不知道，可能每个市政府现在也醒悟了，这自己的路啊，这坑坑洼洼都不太好意思，也在铺路。那么这个路如果铺好了，对于这个4年以后的奥运会呢，是会有些帮助的。不过洛杉矶太大了，这个南北东西的宽度都是200公里，所以这个里面100多个城市要把它完全把它搞好，这也不是太容易的事情啊。反正我见到一个，至于运动场馆呢，洛杉矶基本可以做到，不做任何新场馆它就够用了。洛杉矶最近8月15号要开一个新的篮球场啊，这个篮球场因为洛杉矶有两支篮球队啊，一个 Laker， 一个叫做 The Clipper。 那个 Laker 呢有一个主运动场在洛杉矶的市中心，是好像2008年、2009年做成的。那么现在呢给 Clippers 做一个新的运动场，也是私人投资，在那个黑人比较多的城市叫 Inglewood， 在那里做那个广场呢，好像这两天要开幕，也非常现代化非常好的广场。所以这个广场呢包括这个开幕式的这个 Memorial Auditorium， 就是84年开幕的运动场，还有这个旁边很多很多的运动场。所以呢我估计洛杉矶呢现在倒不愁啊，它的广场，因为洛杉矶几十个大学，美国所有的大学都有运动场，都有体育馆，有游泳馆，就设施很多，还有这个社区也有很多，所以洛杉矶根本不缺运动设施。不过有些项目呢恐怕要搬到比较远的地方去举行，比方说那个这个极浪的滑艇比赛，洛杉矶旁边没有这样的地方，所以呢估计要搬到这个洛杉矶外面了。就我听说在 Oklahoma， 在俄克拉荷马州，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个真的一个水流在山上，那么在那边比赛，那这个冲浪洛杉矶的浪不够大，那恐怕那个比赛要放到夏威夷啊，找一个好一点的海滩去比赛，大概就是这样。洛杉矶人对于奥运会的这个到来有什么感觉呢？当然大家都说很高兴，那么但是呢很多人呢也觉得有些困扰，因为比方说洛杉矶的市中心啊，这无家可归者比较多。那么这些人呢，这个州长呢已经签署了一条命令，要他们呢就必须搬走啊。但是美国人不是说把你拆了就把你赶走，这个市得提供这个住宿。所以呢洛杉矶呢要搬一个你就给他一个住宿。最近旧金山洛杉矶都在迁移这个无家可归的人。那么好像旧金山已经为18000多个无家可归的人找到了旅馆，让他们住进去，就把街头那些棚拆掉了。我想这个事情大概也是部分为了奥运会，因为实在是太不好看，特别是洛杉矶的那个 downtown， 离那个 Staples Center 离那个大型运动中心那才隔了10个街区啊，就是住满了这个几千个这个无家可归的人，所以现在市政府呢要想办法让他们搬出去啊。但是这个能够维持多久我不知道，因为奥运会呢还有好几年的时间呢啊，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要做些工作。美国人对于这种国际的大事呢，他不是不关心，他没有这个中国的那种做法，也就是中国政府啊是高度的重视，政府投入，政府搞一个委员会什么东西的。美国呢没有，美国呢有没有这个管体育的联邦部门，有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样委员会，也联邦只是给点补助金。美国又没有体育学校，大家知道美国这运动员呢都是平时喜欢体育，在家里锻炼，那么然后呢到了要参加奥运会的时候就大家在一起集训，大概就这样。所以美国人呢说关心也关心，但是呢大家很多呢还是这个听辩啊，这个市政府做一点努力，所以呢没有那种好像要举办奥运会举国欢腾的那种感觉啊。是这个是讲到了这么一点吧。今天讲奥运会的闭幕式，我讲的第一点呢就是这么一个内容。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来讲这个奥运会的闭幕式呢，我要讲第二点。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开支啊，因为搞一期奥运会呢要用很多很多的钱。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的奥运会呢已经是省钱了啊，有些人呢就说巴黎这次搞奥运会搞得相当的寒酸啊，为了节约开支他呢这个一反传统没有主场馆啊，这个是历史上第一次，连开幕式呢都是在户外举行的。那么各国运动员呢坐船从塞纳河上这个顺流而下，歌舞表演呢是利用塞纳河上的这些桥梁啊和两岸的建筑进行，但是做的还是不错的。这就是另外呢奥运村呢也没有这个装空调的设备，那今年呢这个巴黎还是蛮热的，我看闭幕式呢每个运动员手上有把小的折扇啊，都在扇，说明还是挺热的。晚上啊，那个都是。那么，所以呢，有些人呢是觉得在奥运会期间呢是受热了啊。据说有几名韩国的运动员都撤离了奥运村，就住到酒店啊。那住到酒店里面去，估计有些国家自己带了空调到这里去，那主要是环保，并且呢，往返这个赛场的大巴。它的条件比较差，也没有空调。那么澳大利亚的运动员都开始抱怨说带大巴呢太拥挤啊，在这大巴上只能坐在地板上没有座位。奥运会呢这个种种不如意啊，大家说法国人这是太抠门了。我想呢一个尴尬的事实呢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办这个奥运会，这不像以前举国之力大家都要办奥运会，大家现在都不太想办奥运会。我们说回到2017年啊，国际奥运会的成员当时齐聚一堂，就选择2024年的奥运会举办的城市。那么当时竞赛的就两个单位，一个就是巴黎，一个是洛杉矶。那么在场的每个人呢都知道了这个结果。最后呢这个国际奥运会呢做了一个决定，一下定了两个，就说巴黎2024，洛杉矶2028。那么就本来洛杉矶如果在2017年这个选举没有选中，洛杉矶恐怕就退出了，就不会参加这个竞选。但是呢国际奥运会呢就说那就两个城市排着吧，巴黎24，洛杉矶28。那么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主要是担心2028年呢没有城市愿意承办奥运会，国际奥运会呢干脆就一次性把两个这个奥运会的主办权交给巴黎和洛杉矶，这就扣住了洛杉矶。我们只记得啊，这个以前奥运会啊是一个香贝贝啊，30年河东30年河西，很多人都记得在北京主办奥运会的时候竞争是那么的激烈。1993年北京申办那个2000年的奥运会，因为两票之差输给了澳大利亚的悉尼，8年以后才成功的申办到这个2008年的奥运会。2008年的奥运会呢当时有10个城市参加竞选申办，2012年呢是9个城市，那么跟着后面呢越来越少，后来7个城市5个城市， 申请到2017年的那个申请2024年的奥运会又只剩两个城市，就是巴黎和洛杉矶。我们知道四年一度的奥运会有超过500万人到现场去观看，超过10亿人通过电视来看转播，这是一个城市应该说是千载难逢的一个展示的机会。所以呢，这么多年以来，很多世界名城或者新兴的城市呢，都强烈的渴望主办这个奥运会。但现在呢，奥运会呢是无人问津，那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呢就讲讲这个。其实奥运会以前呢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同城市轮流举办奥运会的想法呢，最早是1896年提出来的，当时呢很有必要。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国际航班的飞机，也没有电视转播，为了让整个世界参与享受奥运会呢，这个盛会呢就应该在各地举办，又让各地的人呢都能看得见这个奥运会，也有个机会，因为他不能够在电视上看，也没有办法坐飞机去。但是呢，随着技术的不断的发展，随着奥运会的发展，国际奥运会呢就把这个当传统把它保留起来了。申办的模式呢演变为这个城市提交申请书，那就不说给你了，就要大家申请，然后投票选出这个获胜者。到了1984年，当时没有一个城市愿意主办，因为前几届的奥运会啊都不理想，就是84年以前，那比方说1968年的墨西哥城的奥运会，当时这个墨西哥城的政治抗议活动呢演变为暴力的事件，所以搞得大家都不敢去啊。1972年的德国慕尼黑的奥运会，这个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分子是劫持了并且杀害了11个以色列的运动员，入侵奥林匹克运动村，并且呢扣押了9名以色列的运动员作为人质，并且呢在房间里又杀了另外两个人。这件事情呢就显示举办奥运会啊可能有政治上的风险，甚至是致命的风险。而蒙特利尔，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奥运会当时花费的钱呢是超过预算的13倍，这就说明经济上也有风险。蒙特利尔还这个贷款呢还了30年才把它还清，所以到了1970年代末期，国际奥运会呢就陷入了这个困境啊，就很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洛杉矶提出要使用现有的场馆而不是新建场馆来举办奥运会，那么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呢没有别的选择，接受这个建议。洛杉矶在1984年充分的利用大学和当地的球队的设施，运动员呢就都被安排住在洛杉矶各个大学的宿舍里面，洛杉矶大学多了并且大啊，结果呢令人满意，1984年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呢大获成功，特别是经济上仅花费了10亿美元，这个10亿美元呢洛杉矶还赚了钱，那不但把所有用的钱都还了 还赚了钱。洛杉矶成功就激励了其他的申奥的这个举办潮，1992年奥运会呢由6个城市去竞标，1996年的6个城市到了2000年呢又发展到8个城市，2004年呢高达11个城市要申办。随着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个不断的申办城市的增长，国际奥运会呢又想办法了啊，他就没有继续的用洛杉矶的模式了，也就是说啊，你要提出各种要求啊，本来你就用洛杉矶的模式，那就有利于办奥运会。现在呢，这个国际奥运会这个委员会就很拽啊，就提出要求。那么要又增加新项目了，要增加新的宿舍了，这些费用呢要提出，所以很多城市呢就由于这个奥林匹克委员会啊改变了对洛杉矶的这种可以不用投资来举办，只要举办的好这种方法，就产生了很大的问题。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种奥林匹克委员会提高了要求，给举办城市申办城市提出了很大的经济压力，那么要想办法提高它的吸引力，那么只没有办法，只有新建场馆，比方说悉尼的奥运会新建了15个场馆，那么并且呢为1万个运动员提供宿舍，新的 雅典呢进了22个新的场馆，北京也建了12个新场馆，这些做法使得奥运会啊都变得非常的昂贵。那有多昂贵呢？我们就讲讲这个最近30年承办奥运会的成本啊，大家看看这个是越来越贵。1992年巴塞罗那的奥运会用了90亿美元，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的奥运会用了45亿美元，2000年的悉尼的奥运会用了55亿美元，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这么穷的一个国家搞了100亿美元，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用到70亿美元，那其他的基础设施估计更大，因为中国呢是大兴土木去为这个奥运会。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又比北京奥运会用的更多，150亿美元。2016年的里约热内卢的奥运会用了130亿美元。2020年这最惨的东京奥运会用了250亿美元。那么这些钱，可见呢，今年以来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成本啊急剧的上升，最近3届达到100亿到250亿美元，这个只是和运动直接相关的成本，也不包括这个新建公共交通和其他的基础的费用，如果加上这些费用，这个就更加惊人。我刚才讲北京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花费了450亿美元，俄罗斯在2014年的冬季奥运会花费了大概510亿美元，东京的账单呢，大概就是350亿美元，这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开销。那么无论怎么算呢，这个主办城市的开销呢，都超过了最初的预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申办的国家为了压低这个预算，他们呢就必须用精简的版本啊，得到批准啊，这个就要想法精简版本。这些所以呢，精简版本呢，这些主办国呢又希望搞一些噱头的这些运动啊，比方说这个就街头舞啊，这都是一些噱头，这些运动呢能够有更多人看，就想能够吸收到更多的这个观众了，大概就是这样，喧宾夺主。那么所以呢，这个从主办城市来看，从门票销售、电视台合同、赞助中获得的收入呢，只是成本的一个小部分，也就是说明所有经办的城市啊，事实上呢必须承担大部分的开销，在很多国家这就变成纳税人的开销，所以这个不是一笔好生意啊，并且呢会使很多城市都陷入这个债务之中。那我们知道，多年以来主办城市都知道，这个如果举办奥运会，短期之内一定会亏损。那么很多城市呢是抱于一个奥运会改变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这个形象，那么就寄望于未来的回报。那么这个国际奥运会主办奥运会的好处主要是社会收益，比方说留下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遗产。所谓遗产呢，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结束以后能够继续为城市带来好处的东西，比方说体育设施可以给这个城市的居民呢长期的使用，这个基础设施呢可以汇集更多的人修桥补路啊。另外呢还有一个说法，说主办奥运会长期来说是促进城市的经济的增长，所以这个奥运会是一个城市的高光时期，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这里，会带来旅游啊，带来商机了，带来外国的投资。但是实际的情况呢并没有这么美妙。就旅游业来说，2024年的一个研究就发现了，在经历了奥运会前的旅游高峰以后，有很多地方都会下降，比方说这个美国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举办完奥运会以后呢，旅游业就下降。那么冬季奥运会呢，对于那个冬季奥运会举办的地点呢，完全没有旅游业的这个影响。那么所以呢，这个并且呢，这个由于如果有负面的报道，比方说有拥挤啊，有这个条件不好，太热，还会产生负面的影响。那么体育设施的建设呢，是一个巨大的浪费， 比方说俄罗斯在索契的冬季奥运会上花费了87亿美元新建了一条铁路和一条高速公路连接索契的冬季的亚运村，这是巨大浪费，因为这条路现在都根本没有人用。里约热内卢花费了40亿美元建了一条新的地铁站连接海滩和奥林匹克中心，那么造福了一些居民，但是呢，这条路呢实在太贵，对里约来说呢也是贵得不得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呢，他现在呢又比较拽，一开口就说啊，你们要举办奥运会，我们需要30个场馆啊，并且放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就是这样说。那么然后呢，等奥运会开完以后，这些场馆怎么用？国际奥委会呢根本不考虑。比方说北京奥运会的主场馆鸟巢就是这样，这个每年消耗1000万美元来维护这个鸟巢，而每年在鸟巢能举办的活动呢基本上没有，一个歌唱会呢能够坐满这个1/5的人就不错了，太大，这个就叫做 white elephant， 我们叫做白象工程。那么现在奥运会主办城市有几十个这样的白象工程，那除了北京以外各地都有，那么所以呢现在大家呢都不想举办了。我前面讲过2028年的奥运会又回到了洛杉矶，洛杉矶呢这个组委会已经说了，我们可以呢朝实现预算内的奥运会，那么这个也就是美国人有另外的想法啊，你不要逼我做运动场馆，如果你逼我做的话我就不搞，但是我的体育场馆是够的啊。国际奥运会也没有办法，如果美国不干的话这个奥运会恐怕没有人了。但是按照美国人的这种啊，他在项目上的精明啊，又有1984年这个一分钱没有搞奥运会还赚了几个亿，所以呢估计呢这次的洛杉矶奥运会2028年呢也有可能取得这个成功，打破了这个亏钱的这个模式。如果洛杉矶的奥运会在2028年能够变成一个赚钱的模式呢，那我估计大概又会出现了很多国家很多城市要抢着主办奥运会的高潮，所以这美国人呢在这个事情当中倒起了一个很带领的作用。有很多人说中国呢各方面都很强，我想想中国如果能够真实探索一条路，政府不花钱，就是用民间现有的设施来举办一届奥运会，改变奥运会这个由国家大量赔钱的这个方向的话，那说不定中国会得到世界的关注啊。这个所以呢就是一种经营的模式吧啊。那么我们说成本效益这个对于奥运会来说呢是一个很关键的。经济逻辑是很多社会现象的底层的逻辑，奥运会也不会例外。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